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1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唐山大法弟子的文章：学法时你得法了吗？最近我接触到一些同修为了自己的病业，一个麻烦或迫害所困扰，而且在长期处于磨难中不能自拔，也很苦恼，很想早日解脱。这些同修就到处去找他们认为法学的好的同修，让他们帮着悟，帮着找执着。因为不是自己证悟的东西，那件事一旦稍微发生变化，又不知如何做了，又在向外求了，循环往复，总是在同一个问题上徘徊，从而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意志消沉低落。我想就此事和同修交流一下自己在学法时得不到法的一点浅显认识。一，没有向内找的愿望。学法是提高心性的唯一保证，也是能证实好法、遇事理智清醒的根本。当学法时胡思乱想的看了一讲，看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甚至学法时用法衡量别人，甚至带着愤愤不平的心去找给自己制造麻烦和痛苦的人的不是，而不是用法对照自己，找自己的不足。有的同修认为自己不精进，文化低，悟性差，学法悟不出来，在人的理讲是谦虚，用法理讲不仅没有向内找的愿望，而且在拒绝向内找，失去了一次次提高的机会。因为这种观念形成的物质已经把我们和法隔开。我想这些心态学法不仅得不到法，更看不到指导自己修炼的法理。转法轮整本书都在强调提高心性，向内找，在学法时自己没有向内找的愿望，师尊怎能帮呢？形式上是学法，可是人心在作怪，却没有得到法，此时对于自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在放弃修炼呀。旧势力最害怕我们向内找，当我们找到执着，要放下执着时，面临着邪恶旧势力全面解体，把他们赖以生存的执着找到去掉，邪恶就会自灭。向内找就是否定旧势力，所以旧势力急了眼地在削弱我们向内找的愿望，来延续他们的邪恶生命。只有认真对待自己的修炼，扎扎实实地修自己这颗心，在心里过不去的时候，问问自己，是不是我在这方面有执着，暴露了我哪些人心，我得好好的找找自己，用法衡量衡量这件事，是我哪儿做错了，错了我就改，因为我有精进向上的愿望，师尊让我们悟，我不仅要悟，而且一定会悟，求师尊加持。此时我悟到这种心态是符合法的，像金子一样发亮，自己的愿望是想归正自己，想提高心性，那时当我们真正的排除杂念，静心学法，把自己融于法中时，师尊就会帮助我们，一下子就让我们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和观念。 然后把真我和执着分开，从思想上排斥它，清除它，使它根本不起作用，师尊就会帮助我们消去这些执着的物质，此时迷惑自己的一切都会烟消云散。二，排除干扰，学好法。在干事心的带动下，长期学法不入境，把学法当作任务一样来完成，而且在学法时还在想着自己想做的事，甚至想着赶快学完这讲法，我还急着干事呢，没有意识到自己学法已被干扰了，更不会有意去排斥清除了。静不下来本身就说明问题很严重，为什么没有反过来看看自己为什么静不下来，是哪颗心让自己静不下来？清除干扰学法的因素，直到能保持住，能看明白表面的含义。当法真的融入自己脑中时，体悟到了法的机制就在清理我们身体，净化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头脑越来越清醒，最后找到让我们静不下来的原因和背后的执着，清除它。任何一颗心都不是自己，我们的先天本性就是真、善、忍构成的，把不属于自己的人心排斥、抑制、清除时，就是我们修心、去业、提高的过程，本体的变化也很大。三，找表面的执着。有的同修遇到矛盾或在磨难中，也在找自己，但找到的都是最表面的执着去修，可是怎么去也去不掉。如在被迫害中使用常人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平息了一段时间，新的迫害又出现了。就像病人的瘤子摘掉了，因灵体在那儿，不久瘤子又从别的地方生出来了。灵体才是导致人有病的根本原因，所以要想彻底根治病，就必须把灵体摘掉。要想解体邪恶，否定迫害，就必须找到导致这场迫害的根本执着，否定它，清除它，这场迫害的邪恶就会自灭。所以表面的执着并不是导致问题的根本，我们的过去是建立在为私为我的基础上的，每颗心背后的因素都是为私为我。要想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成为新宇宙的生命，就必须从根本上去掉为私为我的因素，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才能修成一个完全为他的生命。在矛盾或磨难中，真能做到舍尽一切，放下自我，慈悲对待世人的时候，那么邪恶利用人心制造的磨难就会消失遁形。四，摆正基点学法。有的同修在磨难中学法时，也在向内找，也在努力去执着，但发现自己还是破除不了邪恶制造的磨难。找执着是为了想尽快摆脱磨难去修，目的是为了思，这种心态不对。学好法的目的是能时时事事用法衡量，归正我们的一思一念。找自己修心性不是为了自我解脱，而是一种对众生负责、对世人负责、对自己的修炼负责，不给法带来损失而去掉执着，修去后天的观念，这是一种责任，没有为私为己的任何因素了。同时不允许自己的任何一颗人心形成的物质在宇宙中存在，净化宇宙，救度我们对应天体的无量众生，对世人负责，不允许自己的任何一个执着让邪恶抓住迫害我们的借口来操控世人对大法犯罪，从而失去被救度的机缘，这也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让自己体悟到了修炼的庄严与神圣，有一种使命感。五，讲真相代替不了修炼。自从我们看了师尊对澳洲学员讲法后，同学们都认识到了救人的紧迫感。有的地区把救人说成抢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讲清真相这件事上，并且还有个说法，法可以不学，功可以不练，正念可以不发，人不能不救。师尊讲的大法弟子应做好三件事，有些同修片面地理解成了只做这一件事了。有些同修把讲真相讲得好，三退人数多看成是修得好的标准了，这样做只能在人中积点功德。 我们不学法，不练功，这就等于我们放弃了修炼，放弃了随师圆满的万古机缘，放弃了救度我们对应天体的层层无量无际的众生，也打乱了师尊为我们修炼做的有序的安排。到哪一步该提高什么，暴露哪些人心需要演化什么，都是非常有序的，我们不能给打乱了。只有我们修好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和层次，才能圆满自己宇宙中的一切，包括宇宙无量众生。不学法或不静心学法，很难发现自己的执着，更谈不上去执着了。我们从产生生命的地方层层往下掉，掉到无比肮脏的世界，不去掉让自己掉下来的那些私心和执着，怎能圆满？如果真能回去的话，自己的世界也将是残缺不全的，宇宙众生因为我们没修好而被淘汰，到那时无尽的痛悔，无法挽回这种损失。如果我们都能主动向内找，形成向内找的机制，精进实修，师尊就会帮助我们。过去修炼中的不足缺失还有机会弥补，我们一定要对得起师尊的宏大慈悲啊，严肃对待自己的修炼，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请同修们，尤其农村的同修，资料点的同修，让我们共同精进，千万要重视学法质量，千万不要因为忙而忽视了学法，大法才是我们圆满的根本保证。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于正的文章。大法弟子遭迫害好比打败仗，8年多来我一直被邪恶迫害着，被迫害最严重时曾被绑架到监狱关押5年多。过去我从来不感觉到自己被迫害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反而在心底里有某种荣耀的感觉。我一直觉得自己被迫害没有吃亏，心里觉得很值得。我一直认为这种心态是一种很符合大法修炼者的心态。这些天在学法中，我突然从内心里感觉到自己作为大法弟子能被邪恶势力迫害上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我明白了，旧势力是不配考验大法的，旧势力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本上被否认的，大法弟子如果正念足是不可能被迫害上的。我意识到在神的眼里，大法弟子被迫害是一件可耻的事情，绝对不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被迫害，用常人的话说，就像我们打了败仗一样。当然我们修炼正实法不是打仗，我这是用比喻说明。那么打了败仗，那不是耻辱吗？被迫害越严重，也就是打了越大的败仗，那也就是越大的耻辱。所以被迫害不是英雄，正好相反，那是没做好所导致的，那确确实实是我们修炼道路上的污点，绝不是美好的回忆。我悟道，我们拥有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一无上荣耀的称号，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宇宙中真正伟大的生命。师父赋予我们的是要超过旧势力以及其他一切生命的。那么谁配来迫害我们呢？谁又能迫害上我们呢？尽管我们有业力，尽管我们还要走修炼的路，但是我们是有最伟大的师父在管的，只有我们的师尊才配给我们安排修炼的路。我被迫害上了，那不是因为自己有严重的不正才被迫害上吗？就像在战场上的将军一样，本来师父赋予了我们足够的本领，可是我们自己却没有把握好，没有运用好，反而成了根本不配成为我们对手敌人的俘虏，这不是最可耻的一件事吗？谈出这些目的是希望同修们能走出被迫害的心理误区，特别是还处在严重迫害下的同修能够认识清楚。其实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个人修炼时期已经过去，现在是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时期。虽然我们还在消一些业力，但吃苦已经不是我们提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使我们要通过吃苦来提高，也是在师尊所安排的路上吃苦提高，而不是在旧势力所安排的路上吃苦。在那种吃苦中，即使能提高也是很有限的，
而且那样成就的只能是旧势力所想所要的，那却是师尊和正法不承认的。那么我们还需要他吗？我们不要这种吃苦提高，也就是说我们的修炼圆满是根本不需要这种被迫害的。我被严重迫害的那五年多的经历在我的记忆中越来越淡，慢慢的像根本没发生过一样，因为我觉得它本来就是不应该发生的。另外，因为那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在那段路上尽管很苦，却没有为真正的正法修炼充实什么。回想起来，那就像是一场瞬间即逝的梦而已。当然，对于在这场迫害中犯了罪的邪恶势力，绝对是不能放过的，那一定是要揭露他们的。那段历史对于修炼来说几乎等于空白，可是对于邪恶势力犯的罪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一定要正视这段历史，使犯罪的得到报应，以维护大法的威严。为了少打败仗，为了少受迫害，为了少成为旧势力的俘虏，为了减少自己历史中的污点，那么平时就要多练本领，也就是多学法，多添正念，使自己真正的高大起来。从整体上说，我们作为师父在正法时期赋予如此厚望，接受过师父如此高深大法的弟子历经八年多还不能彻底扭转被迫害的形势，我觉得也是一种耻辱，至少没有充分发挥我们大法弟子从师尊那里学到的法力本领，没有做好本该早已做好的事情。尽管师尊一再鼓励并夸奖我们整体做得好，可是我们自己不觉得心中有愧吗？我们要从内心完全排除邪恶势力存在的理由，立即结束一切邪恶形式，完全走师尊安排我们走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尊师敬法的一点体悟。以前很多同修在明慧周刊上多次谈过尊师敬法的问题，可是一直没有引起自己的重视。最近一次集体学法时，有同修又很严肃地提到这个问题，才引起自己的思考。回家后仔细找找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做得怎样，不找不知道，用法来衡量却吓一跳。尊师敬法本应是修炼人进门都应做到的事，可是到了正法的最后阶段了，自己做得如此的差。如看书学法，一是不讲坐姿，歪起看，倒起看，坐在床上看，翘起二郎腿看；二是不重视仪表，早上有的时候不洗脸，不洗手，不梳头，抓起书就看等，还认为自己抓紧时间学法呢。面对慈悲伟大的师父，面对超长玄奥的佛法，竟如此对待。如果师父真正站在我面前，我能这样对待吗？我会这样对待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中讲过，见可信，不见即不信，此乃下士之见。师父又在《转法轮》中说，你拜佛能不能使你真正修炼？你很虔诚，不敢碰那佛像一点，天天给他烧香，而真正能指导你修炼的大法，你却敢去糟蹋。我悟到，这就是自己心性和悟性差的体现。我天天看书学法，可对神佛都不尊敬，那个佛法的法理能展现给我吗？我心性和层次能上得去吗？我记忆中很深的一件小事，就是小时候睡懒觉，起来晚了跑到厨房抓东西吃，大人会说，你不洗脸不梳头，会把灶神菩萨吓跑。另外，大家知道唐太宗贞观年间弘文馆一位大学士萧德言老人，80多岁看圣人的书，都要沐浴更衣，端正坐姿，一爪一茶一笔。一个修炼大法的弟子还不如那些常人对圣人的尊敬，真是惭愧。 我们平时给世人讲真相，都要告诉世人要尊敬我们的师父，要牢记法轮大法好，才有美好的未来。为什么自己在尊师敬法这个问题上做得这么差呢？细挖一下根才发现，一是信师信法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到坚如磐石的程度，只挂在嘴上；二是只想在大法中索取，不想为大法付出太多。从另外一方面讲，如果尊师敬法做不好，那旧势力也不会放过你的，他会利用这点钻你的空子。他认为这么慈悲的师父，这么一部给人留下了上天的阶梯的法，大法给予那么多，你却不尊师敬法，你还是个大法弟子吗？旧势力会借此给你制造磨难，演化一些假象来迷惑你，让你越来越不尊师敬法。如果不能及时清醒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和严肃性，旧势力就在这个问题上把你毁掉，让你掉下去。谢谢同修慈悲的提醒，今后对尊师敬法一定做好，不辜负师父慈悲苦度。按照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要求的那样，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拥有信心，履行责任》。在与一些同修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目前有一些同修很缺乏自信心，认为自己与精进的同修比，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由此产生了消沉情绪，失去了精进的动力，有的甚至多次欲放弃修炼，或者只要遇到困难就退缩，或者干脆放弃了讲真相。我们认为修炼是严肃的，自信心是成功的基础，当自卑远远超过了修炼的愿望，成为挫败修炼人意志的魔障时，必须立即转变我什么都不行的常人观念，否则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修炼会因此而停滞不前或前功尽弃。对于自卑的同修，我们一方面很理解，因为我们也同样都经历过痛苦自责而又无路可走的状态，另一方面我们走了过来，就有了一些亲身的体会，所以有很多心里话想与你们交流，希望你们能够放下自我观念，从这些经验教训中找到自己的路。第一，单就对比而言，没有对比就无所谓优劣，认为自己什么也不行的同修，都是把自己与那些能力强做得好的同修对比，得出自己根基不行，悟性不好，怕心重的结论。我们把自己缺点与别人的优点相对比的目的是找到差距，提高上来，而不是越比越矮，比得一无是处。生命是各有特色的，蚂蚁与大象比举重，大象举起了上吨重的物体，但是蚂蚁却举起了比自己体重多13倍的物体，虽然蚂蚁战胜了自己，却并没有战胜高大无比的大象，所以笼统的对比不可取，对比是有前提条件的，与法对照，和自己的过去对比，能够增强修炼的信心。比如我今天静心学多长时间，比昨天效率高了些，遇到了矛盾，我这次守住了心性，比上次遇到这事时做得好得多。今天去买打印纸，内心多了一份坦然，少了一份紧张。只要学一点，就再进步一点。这个宇宙浩瀚无垠，生命也是无计其数。《西游记》中曾说：“人生难得，中土难生，佛法难闻。”宇宙正法万劫难复。对于今天能够得法的人来说，我们是大法弟子，宇宙未来的希望。对那些没有得法，
在无知中造业的常人对比，觉悟了的修炼人有责任把真相告诉世人。以上三个方面说明，我们与同修对比的目的是发现自己的短处，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心性提高上来。与自己的过去相比，能够随时看到自己的进步，增强自信心。与世人对比，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在修炼中学会全方位辩证的中肯的认识自己，这才是修炼中成熟的表现。第二，要仔细想一想，我不行，我什么也做不了的这种观念来源于哪里？是人的观念，是旧势力安排的，还是师父的评价？其实这种观念根本不是修炼人的主意识很强时的真念正念，是旧势力安排的，想要摧毁修炼人意志，打垮修炼人自信而精心安排的一种思维方式，就让你觉得自己不行，什么也做不好，然后沉沦下去，不再精进，不再严格要求自己，然后跟不上正法进程，最后选择放弃。师父对大法弟子是同样珍惜一样对待的，只要你心中有法，就是师父在管你，师父从来没有说过谁不行，说你行不行。第三，要有提高的愿望，平和的心态，切实的行动。对于一个顽强的士兵来说，只有暂时的落后，而没有永远的失败。对修炼而言，只要正法没有结束，每个人就有机会赶上来，谁都可能暂时落后，但是面对挫折时，要有前进的目标，乐观的态度，具体的行动，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只是趴在地上怨天尤人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比如有两个人同样一无所有，都面临着受冻挨饿，一个清早爬起来就出去找工作，付出劳动，另一个躺在床上怨天尤人，可想而知谁能真正的改变命运。第四，我们要认识到，对于一个整体来讲，最重要的是圆融和谐，而非个体能力。比如一个工厂要正常的运作，不但需要总经理、技术专家这样高精尖人才，同时也需要相当数量的流水线上的体力工作者，还需要保洁、环卫人员的参与等等。只有整体协调一致，各尽所能，每个人忠于职守，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工厂才能正常运转。试想，即使工厂里的专家再出色，如果保洁环卫人员失职，环境卫生不合格，那么这个工厂也是不合格企业，必须停产整顿。所以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修炼中的分工也只是一种形式，真正的在其中修心断欲，提高上来，才是修炼的根本。第五，多交流，找到自己的位置。很多同修自卑的心态是源于自己表达能力差，不会讲真相。其实讲真相的形式多种多样，写文章、邮递信件、打电话、发送短信，嘴不会讲不要紧，可以找其他的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做。还有的同修是因为生性胆小，于是就下结论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其实讲真相的工作，大到突破网络封锁，小到买信封、查电话号码，任何人都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那为什么很多同修至今没有参与其中呢？是因为他不主动去找，主动去做。就如同一个人找工作，他不表达自己愿望，不说清楚自己的特长，虽然有社会需求，但是供需方没有沟通好，还是会出现了供需脱节。所以希望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能够与其他同修多沟通、多交流，然后从同修的反馈信息中找到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用心做好，整体动起来，才能达到整体提高。第六，要有行动，要去做。常人中有句话，不怕慢，就怕站。讲清真相的事情，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一下悟到和一步到位的做好的，但是只有做下去，就能慢慢理解和做好。只有在做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执着，去掉它，提高上来。只有在做的过程中才能发现自己的优点，建立自信，突破自卑的常人之心。只有在做的过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师父的慈悲点化，法的无所不能，才能坚定修炼的正念。只有在做的过程中才能理解法、认识法、同化法。 只有在做的过程中才能归正思想，转变变异观念，只有在做的过程中才能建立威德，成就果位。哪怕一个星期去发一封信，买一盒碟，你得要求自己去做，不去做就失去了修炼的机会和过程，当然达不到修炼的目的。对于其他同修来说，要认识到我们同是师父的弟子，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帮助那些暂时没有跟上正法进程的同修赶上来。第一，环境要正，要相互鼓励。每个人对自己的评价是外界对他的评价与自身评价的综合结果。修炼人是有能量的，如果大家都认为某人不行，或都说他不行，因为修炼人是有能量的，就能造成他真的不行，旧势力也可能因此而钻空子，增强他的自卑心理。相反，如果大家都鼓励他能行，他就会信心百倍。所以我们的环境应该是互相圆融、互相鼓励、共同提高的环境，而不应该是互相指责、互相鄙夷、互相抱怨的环境。对于那些本身就缺乏自信的同修，我们要努力地去发现他的优点和进步，及时地给予他们肯定和鼓励，以便他能够找到自信，积极主动地做好自己能做的。第二，整体提高才是真正提高。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学校同年级的各班成绩对比时，都是比较总成绩或平均成绩，因此真正成绩好的班级是没有差生的班级，而不是尖子生多的班级。所以多用心付出，把暂时在后面的同修带上来，让每个同修都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和提高，才是真正的整体提高。第三，帮助同修恢复自信心，就否定了旧势力。如果自卑的同修能够自信起来，就会积极主动地学法练功，那么这个同修修得好，他本人所对应的世界就会由灰暗而变得美好。同修如果能坚信自己正念的威力，就会更主动地发正念，整体就多了一份正念，邪恶就自动地少一份嚣张。所以对于那些目前较精进的同修，不但要自己做得好，还要意识到帮助其他同修走出人的过程，是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过程，也是自己从人走向神的过程。因为觉者渡人是无条件的，没有代价的，可以无条件的帮助他，我们帮助同修也应该如此。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黄桑的文章，要内外有别，不可里外不分。有的学员做正式大法的事实，总习惯或不自觉地让常人参与进来。有的学员收到这项资料，自己不去散发张贴，而是让配偶去做。还有一个学员将真相信封托付自己去外地的未修炼的孩子代发，可能是孩子不情愿或别的原因，将信件随便扔掉了。这位学员不找自己的原因，还对孩子大发脾气。也有的学员很随意地领着自己的孩子或未修炼大法的朋友去同修家串门，不顾别人感受地谈论修炼的事。还有的同修和常人发生了矛盾，不是自己去妥善解决，而是找常人帮着调解等等。当然，常人能帮大法弟子做大法的事是好事，也是功德无量的事，但是这里牵扯内外有别的问题。要知道我们是修炼人，做的是修炼的事，不是常人的工作或家庭生活中的琐事。常人就是常人，尽管是你的亲人，他也是很难理解修炼与修炼人状态的。不是有修炼者家人在邪恶的欺骗和压力面前出卖大法弟子了吗？从另一个角度看，自己的亲人不情愿或害怕时，将讲真相救世人的资料随便扔掉或销毁掉，那不是做了坏事吗？这不是我们造成的吗？我们是要救人，不是向外推人，所以希望同修要家人做事时，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三篇文章：天寒地冻，救度众生不停步。安装新唐人电视卫星接收器的一点体悟，怎样更快更好更多的劝三退。首先请听贵州大法弟子的文章：天寒地冻，救度众生不停步。最近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覆盖在冰雪之下，持续时间较长，而且贵州、湖南、江西地区冻雨情况比往常都要严重得多。当然，这都不是偶然出现的。这种情况对我们地区正实法的工作也造成不小影响，集体学法、练功、讲真相都受到了这场冻雨的局限。尽管知道大法弟子不是为在世间求得安逸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目前最紧迫的事情，怎么能被这表面的寒冷与不便阻挡呢？看着那么多没有发出去的真相资料，那么多迷茫奔走的众生，内心很是着急，却没有能实际的行动，还是那个强大的求安逸的私心在保护着自己，总是想等着天气好转后再去把没做的补起来，可是一拖再拖，也就丢失了不少有缘人。于是请求师父加持自己的正念，排除一切干扰和怕心，走出家门，无论如何也要做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哪怕只是一本小册子、一张传单，都要及时的传出去，并且发正念清除一切阻碍众生了解真相的干扰因素，让真相资料都能更广泛的在众生手中传阅。我把所有的资料装在布袋里，踏上施华的道路出发了。只要有救人的诚心和意志，师父总会安排得很好。寒风凛冽，刺骨的痛，可是很快就适应了，很快就忘记了自身的感受。看着那么多紧闭的门窗，我担心的是资料是否能很好的传给他们。这些天我已经失去了很多面对面讲真相的机会，更不能让这些资料再浪费了。有些门窗放不进去，心里很遗憾，也很着急，可发放资料时又总想尽快的离开，这当中明显反映出自己的怕心。地面被冰冻了，很湿滑，动作不是很利索，也就只能更慎重地做。我心里一直很遗憾，我们应该开创的是堂堂正正面对面讲、公开的讲、更大范围的讲真相的环境，可直到今天，这个地区的环境还没有被更好的正过来，更多的还要靠这种隐蔽的发资料的方式来告诉人们真相。尽管有这些想法，我还是一边做一边鼓励自己，好好按师父的要求做，只要不放弃，不正的因素会越来越少的。整个小城转了一圈，不断的有人从对面过来，我边走边做，尽量让每一份资料都能及时传到人们手中，一袋资料很快就发完了。我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帮助我，因为我还从来没有做得这么快过。有时摔倒了，我想可能我还是没有做好，或许这是在提醒我，刚才的资料没放好，每一份资料都是那么珍贵啊，或者内心还不够纯净，有些完成任务的想法。回到家后，我突然悟到，自己还是把自己看得太重，太执着于这个世间，以至于让自己长期这样的消极、怠慢，甚至不好的天气都能成为不精进的理由，都能阻碍了自己前进的路。于是也想起同修们，是否也有和我类似的想法和情况，写出来与大家互勉，千万不要被各种原因，其中包括求安逸的心所阻挡我们精进。时间并没有因此停留，我们该做的一切还必须做得更好，要求更高。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新生谈安装新唐人电视卫星接收器的体悟。 自从我们地区开始安装新唐人电视到现在，也就是将近两年，过程中也遇到过干扰，也出现过神奇。下面我就安装新唐人电视的体会和同修们交流。一、修好自己。以前我只会修改常人频道，其他什么都不懂，现在能够顺利完成安装，这其中有很多事情对我的修炼提高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有时反映出许多常人心。当意识到了这是师父借此事让我提高呢，心想再忍忍吧。虽然心里这样想着，可内心深处还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每出现这种心理状态时，安装就会受到阻碍。我的体会是多学法，多发正念，提前往要安装地发正念，这样安装起来也就得心应手了。再有，外出安装少捎带办常人琐事，也就是专一的问题，尽量做到不招干扰。有时碰到难题实在解决不了，求师父加持，很快也就会有转机。也就是说，我们修炼的每一步都会体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二、协调。通过阅读明慧周刊，还有在城里同修的多次帮助下，我弟同修也多次到一起切磋交流，怎样才能做好三件事和推广新唐人电视。最后大家达成一致，就是各尽所能，前头做三退，讲真相，推广新唐人电视，后边几名同修负责安装，形成一条龙，推的推，安的安。就目前看，由于各种原因，安装一个接收器一般都要往返几次才能安装成功，主要原因是使用者由于操作困难造成的。我自己感觉目前新唐人电视已经随着正法进程在救度众生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利多弊少，既安全常人又容易接受，看了就喜欢。目前我们镇上的人大多数都觉醒了，虽有的人因为怕心不敢安，但心中都知大法好，新唐人电视台好，我村有几家悄然安上，还有在观望中，这其中有我们做的不足的地方，致使有些世人迟迟不能得救。如果我们都能配合得更好，正念十足，打消常人的顾虑，也就能更好地救度更多的世人。三、个人的潜悟。随着正法弘誓的突飞猛进，新唐人电视也像资料点一样遍地开花，它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它所反射出的神威已在全世界连成了一片，一切邪恶因素都在解体殆尽。表面看世人在不断觉醒，可另外空间邪党因素已消灭光了，邪恶的党强装稳定，其实已奄奄一息了。新唐人电视台是救度众生的法器。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怎样更快、更好、更多的劝三退。我每天利用自己上下班这短短的时间间隔去劝三退，虽然时间比较短，经常一天都能劝退十多个，甚至接近二十个。现在总数已经过千，经常是劝一个退一个。在与同修交流时，有的同修说，现在有很多同修去发真相资料都没问题，但面对面劝三退都有不同的障碍。你能不能把你的经验介绍出来，让更多的同修去做好这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因此我就把自己的一点经验介绍出来，供大家参考。我之所以能劝退这么多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强大的正念，要时时刻刻想着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想到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唯一希望啊！我们要对得起恩师对我们的重托， 要对得起众生对我们的期盼，时时刻刻想着救度众生，救度众生啊。有了这种强大的正念，再去劝三退，经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顺利。具体在做的过程中可分成几步。第一步是搭话，劝陌生人三退比较难的一步是怎样和对方搭上话。我初期用的比较多的办法是购物搭话，买张报纸，买块口香糖，买矿泉水，擦皮鞋，打摩的，买点小食品，边吃边劝三退，这是比较常用的一种办法。再一个比较常用的办法是问时间，与一个陌生人搭话，似乎任何一个话题都会使对方感到突然，而问时间往往是一个好办法。我走路时，有和我同方向行走的人，同时在等公交车的人，乘车时坐在我旁边的人，我都会主动上前问时间搭话。与别人搭话，千万不要让他感到突然。如果对方感觉到突然，往往在接下来的话题就很难进行下去了。比如，有许多农民到我所在的城市去找活儿干，这些农民往往受邪党的毒素较少，对恶党的贪污腐败又深恶痛绝，给他们三退很容易。我经常一个人对三四个农民同时讲，同时退，那么怎样跟他们搭话呢？这些农民一般都是聚集在一些固定的地方，等着有人找他们干活儿。如果直接走过去找他们搭话，他们往往把你当成是招工的，再开展话题就比较困难。我一般都采用这样的办法，慢慢走到他们附近，停下来好像在等人一样，停一会儿后再上前问时间搭话，往往效果比较好。搭上话之后，第二步就是打开话题。我与别人谈话时，从来不谈任何高的理论，就是和他拉家常话，谈老百姓最敏感、最关心、最密切相关的话题，这样就很容易把话说到他们心里去，彼此产生共鸣。现在中国大陆出现的情况是，各行各业都收入低，而物价很高。老百姓挣点钱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甚至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大家感觉都快吃不上饭了。而这些与中国的贫富差距加大、无官不贪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与老百姓相关的话题一旦打开，马上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产生共鸣。我谈话一般都离不开这三大主题：看病难、物价高、贪污腐败。和陌生人搭上话后，尽可能将话题扯到这儿上来。前两个主题是老百姓最关心、最敏感、最息息相关的，也是他们最不满意的事情，而这两大主题又与贪污腐败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些话题谈到后，就为三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第三步，劝退。一旦彼此产生共鸣，就可以劝退了。接下来我会说，现在老百姓对共产党怨言很大，国外专门有个退党网站，退党团队都达到几千万了。再询问对方是否入过邪党的组织，就可以劝退了。第四步，讲真相。再往前推一步，讲六四真相，讲大法真相。下面我把自己对一个农民工劝退的全过程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我问，现在几点了？答，6:50了。我问，现在活儿好找吗？答，不好找。我问，每天收入怎样？答，也就40-50元钱。我说，真是不高，像你们在外面要住房吃饭，一个月下来恐怕也剩不了几个钱了。答，的确是这样。我说，现在中国最普遍的一个现象是收入低，物价高，想挣份钱太难了，要花钱太容易了。你看中国现在越发展，老百姓日子越不好过。现在老百姓病看不起，学上不起，物价再这样涨下去，我看老百姓连饭也要吃不上了。答，说得有道理。 我说，出现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贫富差距太大，当官的是无官不贪，钱都让他们拿去了。举个例子说，煮了一锅肉，当官的把肉都捞走了，老百姓只有喝汤的份儿了。答，恐怕连汤也喝不上。我说，现在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怨言真是太大了，没有不骂的。你听没听说过现在国外专门有个退党的网站，通过那个网站退党团队的已经有几千万了，对共产党彻底失去信心了。你以前是否入过党团队？答，我只入过少先队。我说，前两天我朋友帮我把团员退出来了，他告诉我，一方面党员、团员、少先队都是共产党的一份子，另一方面，咱们入党团队时都握着拳头发过誓，要为他牺牲生命。你说共产党这么腐败，不定哪天说完就完了，咱们凭什么为他付出生命？我朋友就帮我把团退出来了，他说很简单，只要你自己同意，随便起个名就可以退出来。我说共产党这么坏，老百姓对他没有不骂的，就应该退出来。大哥，你这个少先队员我也帮你退出来吧。答，好。我说，现在共产党就是不做人事，八九年六四学潮，学生就是为了反腐败，结果共产党就开枪镇压，打死多少学生。九九年迫害法轮功，电视演练法轮功的人又是自杀又是自焚，全是造假的。中国那么多人练，如果没有好处，像他演的那么可怕，谁还敢练？法轮功讲真善人，对人有好处，人就应该说真话，办真事，用善心去对待别人，遇事忍耐。上面就是我对一个农民工劝退的全过程。总之，救度众生劝三退，首先要有救度众生的强大正念，时刻想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时刻想到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我们有能力，有责任，也必须去做好这最伟大、最神圣的事情。具体劝退时，要尽可能把话题拉到最关心的几个主题上，使彼此产生共鸣，劝退就变得很容易了。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